哦，好，
好了。
好，可以。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学习这个以弗所书。哈，我今天带了一本书啊，叫《知识诸暨》。哦，这是一套系列丛书，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写的哈，他叫 Ferguson，哦，伯格森，中文翻成伯格森。那他写的这个书哈，我自己还有很多笔记，以前做的。学习以弗所书啊，那个这个书很好，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想细读这个以弗所书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叫《知识诸暨》哈，是台湾的一个出版社出版的啊。我们下面来看看以弗所书哈，那以弗所书它其实是，这个。他的作者哈，他的作者是保罗，大家都知道哈。那保罗呢，他写过，大家都知道哈，保罗蹲过2次监狱哈。那他在监狱里面写了4封监狱书信哈，大家知道吗？是哪4封？不太知道哈。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哈，都是对教会的真理哈。进行了那种深化的教导。那保罗呢？他被虽然他是被囚禁在监狱里面，但是大家都知道哈，保罗是最伟大的宣教士哈。那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不能自由行动的时候，虽然这是一件坏事哈，对保罗来说，宣教他不能出去宣讲福音哈。但是呢，on the other hand，对我们这些。以后的信徒来说，这却是一件好事，因为为什么？神就让他歇了先前的活动，让他可以安静下来，给他一个机会。哈，他在这个监狱里面，他不是说因为被深陷在监狱里面，然后他就停止了活动，而是他更深入的借着圣灵，我来思考人生的真理，来思考这个。基督教的教义，所以很多很深刻的书信都是在这个时候写下来的，所以他得到了从神来的启示，然后呢，他的洞察力，就更深，所以以弗所书是，以弗所书还有罗马书，被称为保罗书信里面的这个皇冠中的皇冠啊，皇冠中的最宝贵的这个珍珠，那他写作时间我就不用太多介绍就是大概在公元后的62到64，这个时候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他写下这个4封书信那个这个写作背景我也介绍一下那这个他主要是强调这个教会的这个荣耀的教会那以弗所教会，大家如果读那个《使徒行传》的话，知道他应该是在保罗宣教的时候创立的，那大概是在公元54年的时候他创办以后呢，他就离开了以弗所教会。那一年以后呢，他又回到这个教会，然后在这个教会一共待了3年，待了3年，然后他在那里传讲福音。那最后呢，他是把他的这个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派到这个教会派到这个教会作为这个长老来领导这个教会所以他对以弗所教会的成员。他们的组成结构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虽然他很认识这些人，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个书信里面保罗，你去注意看他很多时候会书信里面会有一些人的名字看上去就像家信一样，但这个书信里面他没有听到那些人的名字但是他的主要的目的和他的专注在对教会的教导他对以弗所书他是。对教会的性质和使命是解释的最清楚的一封书信然后呢，它也是用来兼顾教会的这些信徒的信心。 那以弗所书里面哈，这个教会的字哈出现了非常多的次数哈，一共是11次，好，所以我就把这里都列下来哈，一共是11次，好，这是11个地方讲到教会哈，他对教会有阐述，有比喻啊，那。今天很多人会把教会与教堂混为一谈，哦，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就是我去教堂啊，我去教堂，就是好像你去教会哈。那其实基督教与某个建筑物，有的人认为有一些必然的联系哈，但是其实教堂这个字哈，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从来没有出现过啊，所以你如果去欧洲的话，你会看到几乎所有的这个西欧，尤其是西欧哈，西欧和北欧啊，东欧也是一样，所有的城市都有很宏伟的教堂的建筑物啊，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教堂，所以对，从圣经的真理来看哈。这个教会的本质不取决于一个建筑物啊，任何基督徒之间的一种聚会啊，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上百个人、上千个人，好，多少不重要哦，更重要的是有没有神在他们中间。好，只要几个人在一间房子里面，他们敬拜神，他们学习神的话语，这就是一个。教会的聚会啊，这就是一个教会的聚会。那教会呢，它的组成呢，也是从各族各方啊，所有爱基督的啊，愿意跟随他的人啊，他们聚集在一起啊，成立一个教会。所以教会它不是一个建筑物，也不是一个礼拜堂啊。所以当我们去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我们去教会，更准确的说，其实我们是去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所以，教会不是一个地方，但一个地方可以有教会啊。这么说啊，只要有一群信耶稣的人，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啊，他们一起敬拜神，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敬拜的中心，这就是一个教会啊。所以，真正的教会呢，它始终是以人、以基督徒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而不是一个物体。那。这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要强调的哈。那如果分段的话，它很简单，就分成两部分哈。第一部分呢，它是讲到基督里面有丰富的恩典和信徒的地位。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哈，属灵的福气。好，属灵的福气。那他讲到属灵的福气，他讲到拯救的恩典。也讲到成为神后嗣的奥秘啊，成为神后嗣的奥秘。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讲在基督里的丰盛的生命，就是实际的应用。好，他讲到教会的生活，讲到灵性的生活，好，再讲到家庭的生活。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好，最后还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好，这个属灵的征战。那我们来看一下属灵的福气哈，因为这是第一部分的内容。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在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有这样的经文，就是神祝福一个人的话，就是让他长寿，家庭好，家庭昌盛好，成员越来越多啊，然后儿女。满堂哈，然后田产也丰富，牛羊成群哈，然后呢，他还可以得胜哈，得到仇敌的城门哈。你看诗篇里面常常说哈，得到谁的仇敌的城门，好来战胜仇敌，作为神对他的祝福的报答哈。这个就是尤其明显哈，尤其明显是在那个生命记28章第2到第8节，哈，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哈，你看它里面有 敌人一条路上来攻击你，有七条路逃跑哈。你的仓房里面啊都是满的哈，神的祝福，各种各样的祝福哈，都是很多都是物质上的哈。但是今天哈，对我们今天来说，基督徒其实你看彼得前书是怎么说的？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所以这些物质的祝福神还是会给我们啊，这个是不要因为我们今天讲到属灵的福气就没有这个物质的祝福，神会医治我们，神会赐我们工作啊，神会赐祝福我们的儿女啊，但是有一个更好的福气啊，是我们需要追求的，就是在属灵里面的一个福气啊。那这个福气呢，是在天上的超越了在地上的物质的祝福超越了在地上的祝福。那这个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大家都知道叫五子登科五子登科。那五子登科的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这个五代后周的时期有一个叫窦彦君的人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品学兼优，登科及第所以后来人家就叫他五子登科，就是五个人全部都就都有这个功名都有功名那我们现在像我就是我90年来美国我的梦想就是，对，也是五个子妻子、孩子还有银子，就是美金房子、车子那最近在台湾呢，他们做了一个新的调查，那他的五子就不一样，你看有点很有趣，妻子还是要的，但是你看那个第二个是银子，第三个是房子，第四个是位子，第五个是乐子，孩子没有了，孩子没有了，孩子呢排到了第六、第七，你发觉这个变化在哪里呀？就是说，他更自我中心，是不是？人就是更注重于自己那就是回想到现在中国也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有的不结婚那有结婚以后也不生孩子，是不是？也有这个趋势就是说，人越来越专注于自己的喜乐、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享乐他不愿意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这个就是世人所重视的东西，那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第四节说，在基督里蒙拣选，这是第一个福气，就如神从创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一个福气。这个是什么福气呢？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是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创立的时候，神就把这么一个尊贵的地位给了我们给了我们所以这是一个蒙神拣选的一个属灵的福气。那第二个福气就是在基督里成为圣洁在基督里成为，他讲到说，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没有罪是神借着基督，就是神基督把我们遮盖起来。所以神是透过基督来看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了圣洁，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属灵的福气，极大的属灵的福气。那神拣选我们，前面讲到拣选，其实神拣选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要借着基督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当我们全部圣洁呢？只有在天上才会全面的实现，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是一个征战得胜的过程，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我们会不断的被神在这个生活中在学习中在各种属灵的这个我们的旅程中不断的使自己越来越变得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个样式， 但是从神的眼光哈，我记得谢金牧师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曾经介绍过这个哈，我们的地位是已经圣洁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失败，我们常常会觉得懊恼，怎么我不该做的事我这么又做了，好，然后就重新开头好，这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好，那看一下第三个属灵的福气就是得到儿子的名分，这非常宝贵哈。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啊，那在新约中哈，儿子的名分就表示信徒是在神的家中，成为一个成熟的哈，他有可以得到这个他是用罗马的这个叫，上次我们讲那个加拉太书的时候讲到，就是他可以继承他的父亲的遗产啊，所以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年的人啊，那他就是一个成熟的成年的儿子啊，而且啊，他有所有的啊，作为儿子，他要得到一切的权利啊，但是在得到权利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哈，我们常常忽视、常常没有提到的，就是你给你权利以后，你也需要承担责任。好，权利和责任是同时拥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有责任好来行神要我们做的事。好，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好，儿子的灵啊，就是把称父为。把称神为父的本能栽种在我们作为信徒的心里，所以我们可以称我们的神，
啊，
可以亲切的叫他阿巴父啊。
燕麦和那个饼我都做好了，你看一下。
好，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是不敢称呼神的名，
这个难吃的饼
那现在我们
吃
居
了
然
吗？
可以称呼神，为，OK，好。啊，我现在可以哈，所以神拣选我们，然后我们又成为神的儿子，然后呢，神就向我们施恩啊，向我们施恩以后，所得到的结果就是神要使我们来荣耀他，他自己得到荣耀，所以在基督里得着荣耀的恩典，我再这个好。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荣耀、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所以神借着耶稣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然后呢，使他自己得到荣耀。这就是第四个属灵的福气啊。然后呢，接着就讲到在基督里蒙救赎得赦免，这是另外一个属灵的恩典。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的血，是无可替代的，所以救赎的结果就是过犯得赦免，赦免，不等于救赎，只是救赎的一个成果而已。我们的罪得赦免之前呢，基督必须先为我们的罪做了圆满的工作，所以这里讲到说，照他丰富恩典这一句，就说出了他赦免的尺度。我们若能够测度神恩典的丰富，才能估量他给我们赦免是如此的圆满。但问题是，他的恩典是没有穷尽的，所以他的赦免也是无有限量的。所以我们所有的罪都被赦免。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基督里 有一个福气，就是可以知道神的旨意的这个奥秘。哈，人是没有办法参透啊神要做的事，但是借着基督，我们可以明白哈。所以他这里讲到，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哈，所以也就是借着耶稣来知道啊，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充充足足的赏赐哈。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好，这也是这本书的关键啊，一个重要的真理啊，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让我们知道啊，神的奥秘啊，奥秘和神秘是有区别的哈。这里说的是奥秘哈，不是神秘哈，这是一个神圣的秘密，也就是说，先前是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如今借着耶稣哈，借着圣灵，他向圣徒启示。好，那这个荣耀的计划呢，是出于神至高的旨意，哦，没有受到任何别的事物的影响啊，就是他自己的旨意。好，这个崇高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自己，他来拯救我们。好，那接下来，接下来讲到这个啊。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的、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时间的，我想保罗指的就是千禧年，耶稣要回到重新回来做王。他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在千禧年统治时期，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归在一起。那现在。被很多世人所拒绝的、否认的救主，将来那个时候他要成为万主之主成为全宇宙敬拜的对象那神的目的呢，就是要基督在他的国度里成为天上地下一切万有的元首那这部分我们到新约最后一章就是启示录的时候我被安排讲启示录哈，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会重点的讲讲，大家比较困惑的一些主题哈，千禧年还有审判的大宝座哈，我们会在这个上启示录的时候可以展开讲
问一个个人问题，
啊，
那你就认为千禧年的
呀。
全民归，
全
根据
民，
自己个人的描述，上的话都会归上。
但是有些还要被审判，就是还有审判，就是说如果不信主的，就是说那些信的，他就可以归主，对，对，他信的是归主，但是还有审判，所以就会，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会在最后一章，我们会重点讲，就是这个是二十二和21章里面会讲到。千禧年和这个审判的
这个
白色大
是
宝座，
已经不到天庭了，已经到先天新地了。
对
天
对
庭
对，
应该在
在前面，
前
对，
面。
在前面，对，我们到时候会展开讲，重点会讲那个那个是下一个季度下一个季度我们这里继续然后下面这个属灵的福气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基业那。他在11节里面说：“我们在他里面得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照着他自己的这个奥秘，就是说，那些信主的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在神的这个奥秘中，在神的这个，在神的这个。拣选里面，他们并没有分别我们上次讲过，因为犹太人一直认为外邦人就是下等的没有被神拣选，他们是最优等的。但是保罗这里说，其实他们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他们一同有份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一同有份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是有盼望的这是很重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如果生活很苦，但是如果你有盼望的话，你会活得很开心，因为你知道 前面有一个目标，这个当你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你一定是过得比现在好，所以你就很有奔头。但是如果你没有盼望的话，哈，你会过得非常苦，然后非常 boring 哦，就是不是苦的话也觉得非常 boring，因为你没有前面没有一个目标，哈。那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是有目标的，哈，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是在基督里面，哈，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哈。所以，基督在我里面，在我们里面，哈，是我们的那个荣耀的盼望，哦，我们的身体要在荣耀中得赎，然后呢，这个盼望就是有福的盼望，美好的盼望，好，永恒生命的盼望，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神的荣耀的盼望，哈，有一个属天的盼望，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有盼望的，啊。那我们的神呢，也是一个赐给我们盼望的神哈。他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他的应许哈，让我们在困难中有指望哈，在困难中有喜乐所以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充满盼望的哈。因为如果你想到神，你就会觉得心中非常甜美啊，非常甜美，然后觉得生活很有奔头哈，因为。神会赐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好，虽然你现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一切都会过去。好，你知道神会帮助你，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很有盼望的。好，这些就是列出来的好属灵的福气。好，那接着我们会讲第二部分的第一大部分里面的第二部分就是拯救的恩典。好，拯救的恩典。那它里面讲到，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哈。那我们原来的地位，哈，是神的仇敌，哈因为我们的罪，哈，所以我们是贫乏的、堕落的。但是神爱我们，哈，他仍然爱我们，虽然我们是罪人，哈。所以因着神给我们的爱，也加上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啊，他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就在基督里面，一同活过来，我们就活过来，那所以在第二章的第六节，第六节里面，他讲到哈，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好，这句话他所描述的就是我们因着与基督的联合，哈，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地位，哈。耶稣在天上哈，我们现在在地下哈。你可能会想，哎，怎么我们跟他一同坐在天上哈？因为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跟他有一个联合。好，耶稣呢做了我们的代表啊，他不仅是代表啊，而且他还替代我们啊。那么当他死了，我们也死了。好，当他被埋葬，我们也被埋葬。好，我们的罪就全部都埋葬了。当他复活的时候呢，他就坐在天上，那我们也一样，他所牺牲的这些工作所带来的好处，因着我们跟基督的联合，我们也可以一起享用，我们也可以一起享用，所以呢，我们就一同跟他活过来，那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因着这个联合，所以。这个复活的大能也赐给我们，好，所以我们现在也有这个生命，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拯救的恩典，好，接下来就是讲到说我们的这个恩典是在基督里造成的，好，在基督里造成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好，那重生的信徒，好，是神的杰作，好，这个保罗说得很确切，哈。他说：“我们是一个杰作。我们想到他做工的原料的时候呢，他的成就就更的值得我们注意啊！因为我们原来是罪人啊，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7节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若有人在基督里啊，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们都变成新人。那我们做新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善， 我们在上一堂课我们讲到哈，行善不能叫我们得救，但是，行善确实是无法使我们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以后要行善，这确实是真实的哈。行善不是因，而是一个果，也就是说是你重生以后的结果。那行善呢，不是为了我们可以得救赎，是因为我们被神重新建造，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我们才要行善。就像雅各书里面说的，信心没有行为，它就是死的。所以我们行善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愿意行善，我们愿意做那些世人看来很愚蠢的事。我们花自己的时间，我们vacation，我们不去外面旅游，我们去短宣，对不对？人家就觉得你好像很愚蠢。星期六你去Edison，印度人的族群里面去传福音，那别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你可以星期天可以，星期六可以去休息啊，然后星期天早上你来敬拜，这么冷的天。你开着车来教会，我刚才早上听到同工说还有人走过来的这半个小时走过来，那手都冻僵了在世人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你愿意做这些事因为神的灵放在你里面你很喜乐来做这些事不是苦哈哈的所以这就是神的工作这就是神的工作。那信心带来救恩。救恩带来的结果就是行善，然后行善呢就得到神的赏赐，那保罗说，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换一句话说，其实这个是神给我们预定的生命的蓝图，我们回转归向。这个耶稣以前这个我们的生命是带着罪的带着罪的。那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归向耶稣以后我们的人生就被神规划了我们不用自己来规划自己的人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寻求神的旨意神怎么规划我们的人生，我们就按着这个计划来走只要接受神为我们制定好的计划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脱离很多的烦恼和混乱那我自己也是在曙光职场服侍那大家都工作的话都知道在职场上你会遇见很多的挑战会有很多的烦恼有。同事带给你的，有上级带给你的，你的下级带给你的，人际关系、工作的压力，各种各样，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当我们遇见很多烦恼、很多困惑的时候，我们可以交给神，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我们，那我们当遇见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寻求神的旨意，怎么寻求神的旨意呢？虽然这是老生常谈，大家会说祷告读经但这确确实实如果你真的花心思在这样做的时候，你把你的问题交托给神的时候，神就会为你开路神就会为你开路。那我自己分享，我昨天晚上上班做到差不多12点就是一个 project 因为我们只有周末才可以做。那这个 project 我花了差不多很多时间准备那过去3个星期我们 stuck 然后因为我是我们公司的 lead engineer 所以这些 project 是我在 lead 的。那我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要 turn something on，然后看他是不是工作那我就花了很多时间祷告，然后我不知道什么结果，但是我相信神会给我最好的结果昨天晚上我们 turn on 开始的时候工作，但后来发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不是我们组的问题，是 要牵涉到别的 department 啊，所以也就是说啊，神给我一个最好的结果，虽然我们没有达到我们要做的这个程度哈，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啊，这样做是可以工作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跟我们另外一个 department 商量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中啊，你可以祷告啊，你可以面对困难的时候。啊，神真的是很真实的哈，不是说啊，你如果不去做的话，啊，你永远不会经历到这个，这个神就是你的帮助，就是你的山寨，就是你的磐石的这个经历。只有当你前面你不知道前面那个路应该怎么走，但是你就把它交给神，啊，你就跟神说，好，神，我现在就相信你，让你来成就，好，你就会经历到。这个就是不是靠你，啊，不是靠你自己。如果你知道这个结果的话，哦，你就会觉得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只有在你完全把你的掌控全部都放掉了以后，啊，让神来掌控的时候，啊，你就会经历到神是那么的信实。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哈，在基督里，啊，我们要亲近神，啊。因为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好，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啊，我们尤其是我们外邦人哈，与神原来是隔离的，好，是一个局外人哈。那我们现在呢？耶稣好，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跟神是啊，相当于一个父亲和儿子的。这个关系哈，所以当我们接受神的时候哈，我们被神放在这个神的家中啊，那这个在爱子里面蒙神的悦纳哈，所以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像基督一样哈，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哈与神亲近哈，这就是啊，这就是一个在耶稣里基督里。好，亲近神的这个结果，好，这个是拯救的恩典。那接下来就是讲到说，啊，废掉冤仇，好，就是啊，原来这个信主的犹太人和原来的外邦人和这个犹太人，他们是隔离的，好，他们因着律法，哦，他们有冤仇，但是呢，现在借着耶稣。哦，把这个冤仇废掉了啊！现在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啊，什么呢？就是与主联合，啊，就是教会啊，这个就是教会，啊，所以我们现在不再是仇敌，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现在不再是仇敌，啊，也就是说，再进一步引申的说，我们原来可能啊，和很多人有隔阂，或者说啊，很多人是我的仇敌。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归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主里面的一个大家庭里面的一个成员啊，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啊。无论你在社会上的地位怎么样啊，无论你以前有什么这个隔阂哈，但是今天我们的地位啊，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我们都是家人啊，都是家人。那就是。讲到说与神和好哈，因为十字架废掉了冤仇哈，我们两下归一与神和好，好，然后呢，我们成了一个新人哈。那信主的外邦人，他们有一些超然的新的权利哈，好，他们的生命不再是客旅啊，不再是客旅，也不是外人啊，那犹太人称这个外邦人是犬类哈。啊，没有受过割礼的局外人，但是，现在保罗说，你们不再是客旅，也不是外人，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好，所以我们是神的国度里面，头等的子民。好，犹太人并不比我们优越。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平等的，在天国里面都是头等的国民。好，那接下来就讲到。在基督里，我们被一同建造。那新约里面曾经讲到，哈，说这个殿建造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 啊，这就是指这个使徒先知哈，并不是说使徒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好，那基督呢才是真正的教会的根基哈。那教会是奠基在使徒和先知他们从耶稣里面领受以后所教导的，好，所教导的啊，所教导的。那教会呢是建立在耶稣的根基上，好，因着使徒和先知他们的任性和教训，而表明出来啊，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很清楚哈，当彼得承认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讲到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神也就是耶稣就宣告他是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那这个其实是指耶稣基督自己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是神的独生爱子。那接下来就讲到这个，十二个使徒都要连在耶路撒冷的12个根基上面他们不是根基要注意使徒不是根基，他们是连在根基上所以他们接受了耶稣的教导，他们认识了真理，他们来教导我们，所以这个根基是建立在耶稣上面，那这个根基呢，也是一次建立，所以使徒和先知他们所做成的事情，就是这些新约复兴，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的这个属灵的遗产，尽管这些人不在我们。不在我们这里了哈，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但是他们所带来的这些教导哈，成为我们这个宝贵的学习的重要的材料哈，很多这个我们的这个基督教的很多真理都是从这些新约的书信里面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和根基是连在一起的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哈，那当时呢，以弗所这些人哈，他们在读这个以弗所书信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感到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震惊。为什么会非常震惊哈？就是这些信徒的地位和他们的地位哈，有一个极大的价值，因为他们组成了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居住的这个居所那在旧约里面殿的目的是供神居住供神居住但是今天他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那教会呢，就是这个居所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他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也就是说，教会它已经成了神的居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就是说，有神住在里面有神住在里面有神住在里面。那我给大家看这个照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大堂的进来的照片他说耶稣基督是房角石这个就是诗篇118篇第22到23节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那耶稣基督他不仅是神的殿的根基也是房角石那房角石可能在现代的建筑里面可能不太重要，因为现代的建筑很多都是打根基的那以前建房子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奠基石是第一块放下去的石头它是有定位定向的功能所以常常被称为房角石或者说基石foundational stone。这是建立一个建筑物的最早的一块石头然后呢，它建立根基建立坐标 所以这里就是用这个房角石来形容哈，耶稣基督的真理的重要性哈。好，耶稣，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个房角石，好，就是那个房角石，好，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个哈，就是教会存在的它的核心使命是什么？好，那教会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是否承载神的真理和使命。好，圣经上说，教会是上帝真理的根基和柱石。所以，如果我们教会只注重外在的这个表面的建设，那忽略信徒的灵命的建造，哈，那其实教会的存在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啊？如果教会的使命不是传福音啊，不是领人归主。啊，不是收割，庄稼啊。那我们天天的祷告就是愿你的名尊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其实是一个形式化的祷告啊，因为你不是在注重这些啊。所以对教会来说，最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建造啊，属灵的建造。那每个人呢，都必须啊，对基督有一个真实的纯正的信仰啊，得到基督的生命啊，成为活石啊。没有真实的信仰，就没有这个灵宫的建造啊，没有生活的，没有，因为啊，教会啊，教会都是我们这些信徒组成的，所以我们的灵命其实是很重要，所以建造我们的灵命很重要啊，建造我们的灵命很重要。在建造我们灵命的同时，好啊，我们也需要有回应。好，那建造灵命首先是神的工作，好，神来建造我们。但是对我们每个信徒来说，我们也要好主动的回应，好主动的委身，好，同样不可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哈，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啊，我们继承神的给我们的这些各种的福气，好，遗产，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啊，我们的责任就是啊，我们要有回应啊，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信徒啊，我们要与主联合啊，然后呢，要委身在主里面啊，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啊，彼此相顾啊，追求合一啊。那教会的灵命啊，教会的灵命成长非常重要啊，教会的凝聚力，也就是从啊，信徒的这个灵命里面产生出来的哈。当我们大家都同心合一哈，为着福音努力的时候哈，为着主福音努力的时候哈，它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凝聚力哈。啊，我自己在短宣的旅程中哈，当我们遇见各样困难的时候哈，在短宣的时候，你尤其会啊经历神哈，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哈，不是你所熟悉的环境啊，你也没什么太多的认识的这个人际关系哈，所以你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神，啊，而且短宣队员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专注在一起哈，为了就是打好那个福音的仗，所以传福音的仗，所以凝聚力就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啊，非常非常的强烈啊，大家都同心祷告，同心敬拜啊，一同做事。当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想办法啊。所以我想，教会的建造也是一样哈，最最重要的是人啊，不是不是物质哈。比如说我们这个房间很冷，但是如果我们靠神的话，我们也可以过去哈。所以虽然这个我们有一些问题哈，我们这个建筑物已经其实蛮老了，十几年了哈，各种问题都出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哈克服哈克服这些困难啊。最重要的是人啊。好，那我们与主亲近哈，怎么与主亲近啊？那其实啊，没有别的啊，没有别的没有别的这个什么秘密哈。其实啊，作为一个信徒来说，我们与主亲近其实就是读经啊，祷告啊，读经祷告。我记得唐崇荣牧师来我们这里讲道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哈。读经就是 骨头，好，你的身体的骨头好，把你撑起来。然后呢，祷告就是像肉一样，好，你有生命了，好，灵进到你里面，好。那还有一样啊，我们不太常提的，好是什么？啊，读经祷告，还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去服侍啊，你要去参与服侍啊，你在服侍中就好像你是在锻炼你的肌肉啊，锻炼你的身体哈，你把你所学到的这些哈，你可以去用啊，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前面提到的哈，你就是要行善啊，这就是服侍啊，这就是服侍。那下面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会？我们刚才提到这么冷的天，我们来教会啊，为什么要去教会？这几年有很大的变化去教会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尤其是 COVID 以后大家都习惯于在网上打开 YouTube 看一看就好了时间又短，也不用 travel 在家里很舒服那这就是这几年的变化那这个叫皮尔研究中心他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他问大家说，你为什么去教会啊？那其实答案很简单哈。他第一个81%的人说，to be closer to God，翻译成中文就是因为他想更亲近神哈。这个动机非常好，而且非常真实，也是很属灵的啊。那么反过来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去教会啊？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去教会？那有的人会说，因为我不是信徒，那这个很容易理解哈，也是可以，我可以接受这个答案，因为你不是信徒，你就不去教会。但是有一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为什么不去教会？啊，为什么不去教会？啊，你是有信仰的哈，而且你的信仰啊，在你受洗的那一刻，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哈。好，那些人就会回答说：“哦，我有别的，操练属灵的方式哈，我有别的操练的方式，或者说哦，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我所认同的教会。好，那还有的人说哦，我最近身体不太好，或者还有人说哦，我工作太忙，时间排不开。好，所以你会发现哈，人不来教会哈。”很少是一个原因，他们有很多原因那常常是信仰、生活，他们自己身体的感受交织在一起，那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要委身于教会那教会在神的计划中到底有多重要到底有多重要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那以弗所书呢，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他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那一个人在重生的那一刻他属于基督的教会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属于基督教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也就是说不是限制于某一个地方的一个教会凡是真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为救主的，他就进入这个教会这是一个无形的看不见的不分种族语言地域时代，凡信耶稣的人都在其中，加入这个教会的唯一的要求，唯一的条件就是信耶稣，但是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神其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有形的、看得见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每个主日要参与的一个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教会前面一个是无形的属灵的，后面是一个有形的，在实际生活中摆在我们生活中的所以我们委身教会，我们先要明白我们与教会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教会我们前面讲过，不是一个建筑物它是一个信主之人在一起一同敬拜的一个群体所以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 啊，所以没有一个信徒是在这个身体以外的，哈，独立的个体啊，我们都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肢体，啊，那当我们受洗以后呢，我们啊不但进入一个无形的全宇宙的教会，我们同时要进入一个有形的教会，啊，那受洗不是一个单独的属灵的仪式，而是归入基督的身体，哈，所以。当你归入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你就是这个肢体的一部分。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参与和委身在一个教会哈。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不能啊，不能，置身于一个有形的教会以外哈。啊，好像你永远是依靠 Zoom、依靠 YouTube 来参加敬拜哈。这个是行不通的啊。这只是在某一些。特殊的时期哈，我们的临时的方法啊，你实际上还是要归入一个教会，还是要实体去参加一个教会的敬拜啊。那圣经里面哈，大家都知道是用这个新郎和新娘的关系哈，来比喻哈，比喻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哈。耶稣基督他是新郎啊，我们是新娘哈，所以我们和新郎和新娘，他们不可能分开嘛，对不对？那你否则你就不用结婚了啊！你要结婚的话，你就要住在一起。所以作为一个信徒，他不能一直四处游走哦，永远在寻找那个新郎，好像没有去真正的委身一个教会哈。所以你不能永远四处游走好，再找一个你属于你自己的教会哈。你觉得说这个教会？不完美，那个教会不完美。我自己去过三个教会哈，那每个教会它都有自己的问题哈，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是人，而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啊。你要找一个 perfect church，你找不到。我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个电视剧哈，我蛮有启发的，就是我很喜欢看那个电视剧，就是讲你卖房子，我忘记那个电视剧的名字，是前几年看的哈。他就讲一对夫妇，他们去卖房子哈。每一个 episode 都是讲他们啊，他们每次看到一个房子哈，一般他是给你三个房子，那三个房子他都有问题，所以其实就跟我们生活中一样哈，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环境，总是会有问题。但是你在这个三个里面，你要衡量哪一个是你所最合适你的哈，然后你就选这个。那教会也是一样哈，你不能永远游走在这个不同的教会哈，这里看看那里看看，然后永远不委身一个教会。好，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来洛哥哈，我只是说你要委身一个教会哈，委身一个教会，参与里面教会的敬拜服事哈，然后你就会慢慢的成长。好，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勉励哈。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讲到说尼托生曾经说过以弗所书他全书讲的就是三个字做，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坐在天上的身份然后第二个是行就是我们如何去行然后呢战，就是当我们面对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经历人生的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站立得住，就是坐、行、站，那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这是第二部分，我的时间可能不太多，我赶快一点，然后我们作为人，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有智慧，自己都是对的，我们做的决定都是最明智的，相反的，别人都是愚昧的，所以我们就会因为这些骄傲就产生争吵这骄傲的罪其实就是认为我都是对的我比你有智慧我看得比你远，我比你好所以神在这里呢告诫我们要小心，不要像愚昧人，应当活得像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智慧智慧就是认识耶和华的智慧是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人就是聪明的，所以我们需要谦卑自己， 知道，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智慧啊，真正的智慧是来源于神啊，真正的智慧是来源于神。而神的智慧在哪里呢？就是在圣经里面啊。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神的智慧。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啊特别强调要读经哈啊。我也知道，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在我们这个群里面哈，会一起来学习麦经读经法，麦情读经法哈智利弟兄也很好，他已经有6年了哈，现在今年应该到第6年了哈，他一直在那边分享哈，每天都有分享，好，这就是通过神的话语，让我们认识神的奥秘，认识神的智慧哈，这个是我们借着基督来认识神的智慧。借着圣经来认识神的智慧，哈，所以这2个方面都是不可缺的，哈，圣灵还有就是神的话语，哈，让我们认识神的智慧，啊。那，我们的人生，哈，我们的人生其实非常短，啊，圣经上说，哈，我们的人生就像水冲了一样，哈，如睡一觉，如草上，如早上所。这个草所发的芽，哈，晚上就被枯干了，哈。所以这里以弗所书他就讲到，哈，实际讲到我们要爱惜光阴啊，因为这个现今的时代邪恶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短暂的光阴中，哈，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为主发光，哈。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职场，哈，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目标设定在我所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主做，好，我养育孩子就是为主养育孩子，好，让他们可以爱主，好，我在家里做家务，哈，就是为主啊，为主来做啊，为主做饭啊，我开车就是为主开车，好，这样的话，我们把神放在我们这个生活的中心的时候，好，我们。这个光阴就不会浪费啊！我们是在为主做啊，我们与主同行啊。好，那接下来他讲到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哈。那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的话哈，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去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所以我们要分辨啊，我们要分辨啊。好，那接下来他就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不要被圣灵充满。好，被圣灵充满。那圣经好，新约圣经其实有15次啊，有15次讲到被圣灵充满啊。新旧约圣新约是15次，好，那旧约呢是4次，好，4次讲到说被圣灵充满。好，那。旧约里面讲到被圣灵充满，他讲的是好，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有能力来建造会幕。好，开始是会幕，哈，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是会幕，然后是建造圣殿。好，那新约里面呢，讲到被圣灵充满，好，被圣灵充满，好，他有一次是与讲耶稣基督有关，啊，那还有3次是讲到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啊，大家都知道哈，那个施洗约翰在母腹里面被圣灵充满哈，然后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然后他的父亲啊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啊。那在以弗所书里面哈有一次，然后呢使徒行传里面有10次啊。那其中使徒行传里面哈有很多都是讲到。当人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可以放胆的传讲福音，宣讲福音，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圣灵充满其实，我们常常会误会哈，说人你有一种感受哈，感受其实会有啊，我自己也有啊，你有时候流泪啊，有时候特别感动啊，但是圣灵充满最最重要的是啊，要完成神的工作啊，是完成神的工作，而不是让我们去啊有一种啊。某一种感受哈，这不是圣灵充满的真正的目的哈。那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哈？因为现今时代哈，我们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哈，世界的潮流 工作的压力、家庭的重担，好，都会压着我们哈，好像我们觉得太忙了哈，忙得喘不过气来哈。所以，正是这样的原因哈，我们更要到神的面前哈，因为没有基督徒如果没有属灵的，就像你吃饭一样哈，你不是说你吃了一顿哈，下一顿就不吃了哈，你一天要吃3顿饭，所以也是一样哈，我们。啊，神要不断的充满我们，好，神的灵要不断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有能力来抵御现今社会的各种挑战，好，各种挑战。那现代社会哈，我们会面对很多选择哈，所以现代的社会不是我们没有选择，而是我们选择太多，我们能做的事情太多啊，所以我们。啊，没有智慧分辨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所以我们啊要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好，明白哦，神的心意在哪里？哈，否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凭着自己的意识，啊，自己的努力，哈，才能去生活，啊，那跟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两样，哈。所以圣经里面，哈，告诉我们不要靠势力，不要靠才能。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好，所以我们要从神那里啊获得力量，好，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好，好，那什么是圣灵充满？好，什么是圣灵充满？好，被圣灵充满，其实它就是要我们顺从圣灵的主权啊，表示我们不再按照自己的意识，按照自己的血气来行事。那我们愿意听啊灵的圣灵的声音，好，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啊。那被圣灵充满呢，它也是一个现代式哈，它是我们每一天的经历哈，并不是说你就像刚才我跟大家提的哈，吃饭一样哈，你每天都要被圣灵充满啊，你要时刻聆听圣灵的声音哈。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你听到以后哈，你觉得这个声音太难了，我没有办法做哦。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你就有的时候感动你哈，要给一个弟兄打一个电话，哦，给一个姐妹送一顿饭哈，你就去做啊，你就去做。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不要啊把它压制下来，你觉得这个太麻烦了哈，这个太麻烦了哈。你要给某一个人传福音哈，带他信主哈，你就去做啊，就去做啊。神感动你的时候，你就去做啊。那其实没有一个正式的公式哈，我也不知道哦如何能够被圣灵充满。我想我们重要的就是哈，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哈，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啊。另外，我们要对付自己的罪啊，对付自己的罪啊，因为这个罪可以拦阻我们。拦阻我们到神的面前啊，然后呢，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就像一个血管啊，血管它如果被堵塞的话啊，它不能血液不能流通的话，人就会有 stroke 啊，是不是啊？所以啊，你要疏通血管啊，这就是一样，我们要对付罪，我们要对付罪。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的这个灵可以流通在我们生命中。好，那还有就是要凭信心领受。好，凭信心领受。好，那我们看下面的。那还有一个我想强调的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圣灵不来充满我们。而是我们缺乏渴慕的心，哈，我们一定要有渴慕的心，哈。很多人，哈，他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工作，就是我们缺乏渴慕啊。我们觉得说现在过得不错，啊，我们没有必要，哈，再加添什么东西，哈。那如果你没有渴慕的心的话，哈，你无所谓的话，啊，那你可能就不太会被圣灵充满，哦，你不去求的话，你怎么会被圣灵充满啊？那圣灵是从神来的，哈，所以你要大大的张口，哈，大大的张口，好，那。圣灵哈，圣经里面比喻说，就像江河一样哈，会涌流在你的生命中哈。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服侍起来真的是非常喜悦啊，你渴慕去服侍哈，你渴慕去服侍。 啊，所以你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心敞开，有这么渴慕的心哈，有一个渴慕的心哈。那如何保持圣灵充满的生活，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你被充满了以后，啊，你如何保持哈？如何保持啊？这个就像我们生活中说的哈，你创业容易，守业难哈，守业难，你要保持这个充沛的圣灵充满的生命哈。我们怎么来做到哈？好，我们其实要被持续的被圣灵充满啊。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哈，有一段时间你觉得你非常火热，追求神、读经、祷告，然后参与服事，然后慢慢的就松懈下来。所以我们要保持这样的生活哈。那什么是这个呢？什么是以弗所书所勉励我的哈我们的呢？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所以一个持续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好，很多时候我们像坐那个 roller coaster 啊，我们上上下下哈啊，不是因为圣灵不真实，而是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哈。当神的话语住在你心里的时候，哈，你常常渴慕神的话语的时候，哈，这个话语会哈成为你的根基，哈，让你的心哈常常被充满，哈，被圣灵充满，啊，所以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人的感觉，哈，人的感觉它会上上下下，就像 roller coaster，但是当神的话语真正的扎根在我们心里，就像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时候，啊，它会成为一个定海神针一样，哈。把你的心定住，啊，你持续的被神的话语，啊，神的这个爱主的这个心来充满你，啊，持续的可以有圣灵的充满，啊，然后每天呢，我们要过一个敬拜的生活，啊，大卫曾经说过，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多少次赞美他，一天多少次赞美神啊？他说一天7次赞美你，啊，所以。我们赞美神，其实可以开车的时候我们可以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塞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赞美神。我们塞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塞车你特别会觉得不舒服其实你可以赞美神你可以赞美神，因为神让你在这个时候可以让你有塞车的时候来赞美他。我们常常会常常在不同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赞美神，好，我们喜乐的时候更要赞美神，好，很多让我们看为不好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赞美神的机会，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觉得说可以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沮丧哈。但是当你遇见那些好占你便宜的人神就是让你来学习如何谦卑如何来谦卑如何来谦卑。然后呢，当你遇到粗暴的人的时候神来教导我们如何学习吃亏。如何学习吃亏？那当别人来讽刺对你发怨言的时候，这就是你学习忍耐的时候你不要把这些看成不好这些其实神是在借这个机会来教导我们那当我们物质缺乏的时候，我们失业我们缺少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信心我们要相信神当你很丰富的时候，你也要学习去顾念别人不要觉得自己富有了你就想不到那些缺乏的人你可以去帮补他你可以帮补他。所以，其实很多我们看为很不好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为这些不好的事情来赞美神我们要小心，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永远 不要把自己的心落入一种苦涩中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太多的事情可以感恩所以你要学习感恩这样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丰富你学习为所有的事情感恩，一点点事情感恩我们不要常常去埋怨即使你面对一个很不好的老板很不好的老板，你觉得哎呀，这个老板实在是压迫我，压迫得太厉害了，你可以磨练你自己的耐心塑造你的品格塑造你的品格，好，那当你遇到你的孩子当你遇到孩子你不顺心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好的地方你可以学习来耐心的来教导他们你可以学习谦卑那这个时候神的喜乐的灵就会像江河一样留在你生命中好，那我想我们时间也到了就停在这里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将这么宝贵的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赐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学习，让我们可以明白你设立教会你所要成就的你的旨意你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你要建造圣徒的生命为的是荣耀你，为的是让他们可以行善。好了，让他们可以传播你的福音。主，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动工，常常让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为主火热去传扬你的福音，去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